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分享宝血与称义。前面我们讲了神的恩典、律法这个方面哦，但是我感觉呢，我们还需要回到更基础的里面，就是耶稣的宝血和称义这个更基础的里面。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人只有两种地位，第一种地位是罪人的地位。第二种地位是义人的地位。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但是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。神他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。从他的爱的角度来讲，他渴望祝福所有的人，他渴望给所有人恩典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办法祝福罪人，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不能够奖励罪恶，他必定要刑罚罪恶。他必定要咒诅罪恶和活在罪恶里面的人，所以如果我们仍然是罪人的话，如果我们仍然是罪人，或者说我们仍然处在罪人的地位上的话，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刑罚、咒诅和死亡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，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全然慈爱的神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面对他的祝福，得到他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神的祝福呢？我们必须成为义人，我们的地位必须转变，我们必须从罪人的地位转变成义人的地位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宝血与称义。唯有转变成义人的话，神才能够来祝福我们。神固然是愿意祝福我们，但是只有我们成为义人的时候，神才能祝福我们。因为称义使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，使神可以向我们施行慈爱。那么，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赎罪祭。以色列人他们会犯罪，但是神给他们一条出路。这个出路其实不在律法的规条里面。很多犹太人至今仍然以为他们有律法，他们就可以指着律法来夸口。但其实真正的出路不在律法里面，因为他们其实不能够真正的达至律法的要求。摩西说：“他说你们若如此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”这个重点是在于行，能够把它行出来吗？其实人做不到，人不能够守全律法。所以律法如果破坏一条，就破坏了众条。所以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。所以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出路，其实就是赎罪祭。神让他们去献赎罪祭。这个赎罪祭的作用就是来遮盖他们的罪，使他们在神面前成为义。所以每一年他们有一天被称为赎罪日，而这一天呢，大祭司会进到至圣所里面，就是神的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他拿着祭物的血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赎罪祭，这是赎罪日。那这个其实呢是一个预表，这个预表什么呢？这个预表基督的血。这个预表有一天，基督他做我们荣耀的大祭司，他要带着自己的血进到上帝的面前来为我们赎罪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讲到耶稣的血。如果离开耶稣的血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来谈论称义这件事情。所以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信耶稣的血得以称义。这个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有预表了，因为大祭司。他一年一次，就是带着祭物的血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百姓来赎罪。所以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带着自己的血来到父神的面前，就是施恩的宝座面前，进到天上的帐幕、天上的圣所，来为我们赎罪。在讲耶稣的血之前，我们要认识到神的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叫做替代的原则。有些人不明白说，那我犯的罪。为什么可以归在耶稣的头上？有些人想不通。但是在神那里，我们要知道神有这样一个原则，我们把它称为替代的原则。这个替代的原则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？就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，当他们献祭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他会把这个手，祭司或者是献祭的人，那么他会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，这个表示一种替代，就是祭物。他担当了 或者代替了这个献祭的人，所以这个叫替代的原则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替代了我们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他背负了我们的咒诅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在圣经上都可以看得到啊，先不去翻这些圣经，但是大家应该都能够在圣经上找到这样的根据。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他背负了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你也可以说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，还有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背负了忧患和痛苦等等。那么耶稣他代替了我们，我们的罪、我们的咒诅、我们的疾病、我们的忧患或者说痛苦都放在了他的身上，而我们呢？领受了他的义，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领受了从他那里来的祝福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不好的方面归在了耶稣的身上，那么耶稣的好的方面，耶稣这一个方面的好归在了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耶稣的义归在了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耶稣的医治临到了我们，所以耶稣的祝福临到了我们。本来我们是被咒诅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祝福；本来我们是要担当我们自己的疾病的，但是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本来我们是要背负我们自己的罪孽的，但是现在我们领受了他的义，这个是一个替代的原则。所以，我们明白了这个替代的原则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的血就得以称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耶稣的血，来认识耶稣的血。我们来读这里的圣经《彼得前书》1章18到19节，知道你们得赎。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这里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赎是凭着什么呢？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吗？不是。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吗？不是。是凭什么呢？是凭着基督的血，这里称为宝血，precious blood，这个血是非常宝贵的。他说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表。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就是赎罪的羔羊。所以，基督的宝血，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宝血的价值。因为我们已经说了，神有一个替代的原则，我们的罪是可以被替代的，但是问题是谁能够替代我们的罪？我们知道动物它不能够替代我们的罪，因为它的价值还没有人大，所以它怎么能够替代人呢？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位他有无穷的价值，他的生命或者说他的血有无穷的价值的那一位，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替我们所有的人赎罪。谁呢？基督，因为基督的血被称为宝血，换句话说，它是有无穷的价值的，因为基督耶稣是没有瑕疵的，因为基督耶稣是没有玷污的，因为基督耶稣是没有罪的。在逾越节的那一天，要找到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这表示基督他是完全没有罪的。所以基督能够为我们赎罪，因为他没有罪，他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玷污的，他能够成就神所有的律法的义的要求。所以，圣经上有一节经文啊，我们也再读一下《利未记》17章11节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为什么说血很重要，而不是讲到肉？但我不是说肉不重要，但是在讲到赎罪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提到耶稣的血，特别的提到血。在旧约里面也特别提到血，他说凡物都要用血，差不多都要用血来洁净。我们要特别提到血，因为在利未记17章11节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，就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替换，就是一个生命去替换另一个生命。但是我们看到具体的表现就是，他的血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活物的生命，为我们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表示他的生命 来代替了我们的生命。因为当血流出来的时候，就表示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，因为他的生命乃是在血的里面。所以讲到血来赎罪的时候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真理，就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提到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活物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提到耶稣的血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到了耶稣的生命。那么耶稣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。所以你说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，你也可以说耶稣的生命代替了我的生命来为我赎罪，这两个方面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血的价值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他的价值，耶稣他在神眼中的价值。如果耶稣在神的眼中有无穷的价值，那么耶稣的血就有无穷的价值，能够救赎我们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父神的眼中是怎样子的，因为圣经上说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，他是父所喜悦的爱子，这是耶稣在父神眼中的价值。我们看马太福音3章17节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神从来没有对任何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但是他在圣经上重复了好几次，对着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，他这样说：“他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耶稣是完全的满足了父神的心意，他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，极其宝贵。所以耶稣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耶稣的生命有无穷的价值，因为他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。所以耶稣的血对我们来讲就是宝血，有无穷的价值，因为耶稣的生命在耶稣的血里面。马太福音17章5节。也是这么说的，这是登山变现的时候，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父神屡次的在告诉我们，爱子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蒙他喜悦，是何等的宝贵，所以他要借着他的爱子来救赎我们所有的人，他要所有的愿意信靠爱子的人都归在爱子的名下，让所有愿意信靠爱子的人都来披戴耶稣基督，披戴爱子。所以我们在爱子的里面，我们就得蒙了悦纳。这是我们讲到耶稣的宝血的价值，其实就是耶稣的生命的价值。他是父神所喜悦的，他是父神的爱子，所以他的血就有无穷的价值。那么，既然他的血有无穷的价值，我们就知道他的血有无穷的功效。耶稣的血能够救赎所有的罪人，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被耶稣拯救。但圣经上说，他为普天下的人做了赎罪祭，不但是我们这些信的人，也是为普天下的人做了赎罪祭。约翰一书里面有告诉我们，所以耶稣的血他足以拯救所有的人。如果人愿意被他拯救的话，他的血是能够拯救所有的罪人的，因为他的血有无穷的价值。以弗所书1章7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里说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我们是借着耶稣爱子的宝血，所以我们在传讲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不能够忽略耶稣的血。对我们自己来讲，这个血使我们得蒙救赎，使我们过犯得以赦免。因为当父神看到爱子的血的时候，他就来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他就使我们得蒙救赎。因为耶稣的血流出来，表示耶稣的生命为我们倾倒，他代替了我们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，让他好的方面，他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耶稣的血非常非常重要。连撒旦，当他听到耶稣的血的时候，他也会非常的害怕。所以圣上说，我们胜过弟兄，胜过他是靠着耶稣的血，并他们所见证的道，并且不爱惜生命以至于死。所以我们胜过仇敌，也要靠耶稣的血，因为耶稣的血展示了耶稣的得胜，对我们来讲是救赎，但对魔鬼撒旦来讲，耶稣的血败坏了他，耶稣的血解除了撒旦的武装， 使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没有武装了，已经被败坏了，也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了武装，被败坏了。所以耶稣的血非常非常重要。希伯来书9章12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耶稣的血和这些动物的血不一样，动物的血在旧约里面，动物的血是预表耶稣的血，但是它不可能达到耶稣的血的功效，所以每年都要进入至圣所去赎罪。如果这个赎罪的事情一次已经做成了，第二年就不用去了。但是每年都要去说明，这个血，他们的动物的血其实不能够真正赎人的罪。那谁的血能做成这个工作呢？就是耶稣的血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。他用自己的血，他不是用动物的血，只要一次进入圣所。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他不用再第二次死了，他只要死一次，只有一次进入圣所，他就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罪全部赎掉。我们永远可以来仰望耶稣的血，无论你怎样的失败、怎样的软弱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不要再看自己的行为。第一，我们需要悔改；第二，我们需要仰望耶稣的血。只要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，然后仰望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就得着洁净。我们的良心的亏欠也得着了，也被除去，我们得到一个清洁的良心，因为耶稣的血足以洗净我们的良心。约翰一书1章7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耶稣的血足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如果我们在他的光明里面，如果我们愿意离弃罪恶的话，他的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净。有些人说基督徒不需要悔改，不，我们需要悔改。这里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行。如果一个人执意的活在罪恶里面，不愿意离弃罪恶，那么他没有办法得到宝血的赦罪。所以我们需要悔改。但当我们悔改以后，我们就不需要再盯着自己的失败来看，我们不需要盯着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过去的罪恶来看，我们只要仰望耶稣的血，你的罪、你的良心就得到了，你的良心里面的亏欠就得到了洁净，你就会感觉到你被赦罪了，这是宝血的功效。启示录，5章9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。”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赎买过来，因为耶稣的血大有功效，他能够赎买所有愿意来相信他的人。耶稣的血有无穷的价值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靠自己。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乃是靠耶稣的宝血。因为人的天然的生命里面，就像我之前强调的，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去依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行为尝试着与上帝做交换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，我们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使神的心得满足。唯有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得蒙救赎。过犯得以赦免，唯有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血上面的时候，神的心就满足了，因为耶稣完全的使父神的心满足。所以，我们愿意，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代赎，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接受他的血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神说，这个人罪得赦免了，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替他死，他接受了耶稣的血，所以他的罪就得到了赦免，被洗净了。那么，我们知道神所做成的这个恩典的工作，不会自动的归到人的身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得着拯救了。但事实并不是如此。神所有的恩典，这个救赎的恩典哦，它必须借着我们的相信，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才能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。那普遍的恩典。是不需要信心的，阳光雨露这些你不需要信心，恶人、歹人、义人、好人都可以经历到。但是救赎的恩典这些方面， 我们把它称为特殊的恩典，这些是必须有信心，用信心去接受的。信心就是你全心来承认神所做的工作，全心的来接受和拥抱神所成就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必须相信，如果没有相信的话，这些在我们身上不能够产生功效。圣灵他借着我们的信心，使基督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客观的工作，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，使他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客观已经成就的，但是如何成为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？他受鞭伤是我们的医治，他受刑罚是我们的平安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成为咒诅，使我们可以得到祝福。所有的这一切，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经历不到；但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，全然的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。罗马书3章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的罪。所以这里说了，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还有呢，借着人的信，借着人的信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，他也没有办法经历。以弗所书2章8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这里讲到，也因着信。所以人需要去相信，去接受，用心灵去接受，去承认神所做的工作，基督所做的工作。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，自己的相信。Faith，它不是头脑的认同，而是从心里的接受。有些人说：“那你说头脑的认同和心里的接受有什么不一样？”这个非常不一样。这个是很不一样的。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？我们先读了圣经，我们再解释哦。罗马书10章9到10节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他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哦，他说心里相信，从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没有说头脑里面相信。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信心，它其实是从心里面的相信。那头脑的相信和心里的相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头脑的相信呢，是一种认同。我认同你所说的，但是呢，我不一定会采取实际的行动。我打一个比方啊，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打印机，是这个喷墨打印机。那这个喷墨打印机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，它都会给你提前说的。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呢，这个墨容易堵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很久，比如说1、2个礼拜不用的话，你需要用一次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墨不容易堵住。如果你比如说放1、2个月在那里都不用，它这个墨就堵住了，这个喷头可能就坏掉了，你需要换新的喷头。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，别人会告诉我们，或者这个说明书里面有些也会说。好，那我们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呢？我们认同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话，我们可能真的放1、2个月就不用管它。但是结果最后你发现，哎，真的堵住了，坏掉了，你要去维修，很麻烦。所以，当你真的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，哦，你说这个东西真的，我要去，即使我这段时间不用，但是我要用一次，比如说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我要去打印1张、2张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堵住。所以前面是认同，头脑的认同，哦，你说的这个我承认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行动，因为那只是一个概念。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从心里面认同了，所以我就会采取行动，我就会去做。所以，圣经上强调的相信、信心，它是一个心里面的确信，心里面确信会带来行动的，心里面确信是胜过了主观的怀疑的一个信。头脑的认同就好像什么呢？那个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，他撒在了土浅石头地里面。哦，你给他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是是是，他觉得你说的都很对，说的都很好，哦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？我愿意。”但是呢，他没有根。太阳一出来，它就枯萎了。所以，头脑的认同只是通过了让神的话语通过了自己的逻辑，通过了自己的理性， 但是他并没有容让神的话语来制服内心隐藏的不幸，或者内心里面所面对的各样的一些实际的难处，他没有扎根，他没有去扎根，只是很表浅的。当他遇到了事情以后，就倒塌了，在实际的环境面前，他站不住的。但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有行动，那么在实际的环境里面，你会站得住，因为你从心里面真的确信就是如此。所以，你比如说挪亚去建造方舟，挪亚建造方舟，它不只是一个概念，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建造方舟，去传异道？因为挪亚真的是从心里面相信洪水要来了，他蒙神只是动了敬畏的心。他动了敬畏的心，换句话说，他从心里面真的相信洪水要来了。那么今天也有很多人说，哦，耶稣要再来了，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采取行动呢？为什么很多人有这个概念，但是仍然没有竭力的来追求主呢？没有竭力的要为主而活呢？因为这个耶稣再来，耶稣很快就要再来，是他认同，他头脑认同，但是他内心里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下来，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不能够产生真正的改变。但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耶稣快要再来了，那你整个思维、整个所有的生活的规划就和你就会不一样。就像挪亚建造方舟一样，他就要预备一只方舟来使他的全家得救，而定了那个时代的罪。所以说，内心的相信是非常重要的。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而不只是在头脑的理性里面，而是进到我们的内心的深处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指引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带领。我们来看圣经，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哦，比如说雅各书里面，新约的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方面哦，新约的雅各书2章20到26节，我来读：虚浮的人呐。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雅各特别强调，要有一个行为出来，这是他特别强调的。雅各强调，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，你的信心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信应该是内心的信，不是头脑的一个概念。他内心的确信，喇合他真的确信以色列的神是真神，所以他就愿意去冒险去接待太子。圣经上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亚伯拉罕他真的相信神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就把以撒献在坛上。所以他说，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信心如果是真信心的话，一定会带出行为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如果一个人说我相信，但是他没有行动，那他信心是出不来的。所以，我们强调的这里的信心，就是你相信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，你相信耶稣的血，在这个信心，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在这个信心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，不是头脑的一个概念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总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，免得我们活在一种虚假的状况中。有些人可能并没有真实的去相信神的话语，有些人他听了很多这方面的道，听了一些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说，哦，就是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，就是不靠我自己的行为。我们一定要从内心里面去相信。我们要，比如说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真是如此。有时候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神光照我们，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幸的恶行，拆除我们里面一切错误的思维模式和错误的营垒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真实的救恩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这么说：“你们总要自己省察，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”对，他说你要省察有信心没有。那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用全人的心认同和接受神所全心来接受和认同所说的话，以至于你可以靠着这个话而活着。 你可以因着这个话而采取一切必要的举动。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概念，它成了你的生命，它成了你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。创世纪里面15章5到6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。”亚伯拉罕那时候结婚了很多年，还没有孩子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的信是真实的信。他真的相信神所说的，他真是真的相信他有一天他的后裔会如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所以神就称他为义，神就称他为义。所以你看，称义的信心，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信，是从心里面的信，不是一个头脑的概念。希伯来书4章2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。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这个福音的道传给了他们，就是指旷野的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这个道与他们没有益处。他们听是听了，但是他们没有信心，就没有一个内在的真实的信心，把神的道接受过来。所以说我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你们，所以说我会与你们同在，我会与你们同去，我会在你们前面行，我会看顾你们。我会一路带领你们，我会为你们负完全的责任。但是他们信不下来，他们所以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表现是，当他们遇到任何的环境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抱怨，他们的心就会抱怨，他们就会埋怨神，然后埋怨摩西，他们就会有苦读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不相信神真的眷顾他们，他们不相信神真的会把他们带到那一个荣美之地。所以没有信心其实是很可怕的。没有信心，其实我们就经历不到救赎，我们会倒闭在旷野。好，最后一个点，我讲称义。罗马书5章9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靠着他的血称义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词。那么罗马书10章10节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称义，大家注意这里所说的称义。加拉太书3章24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啊，这里特别明确的提到了因信称义。那信什么呢？当然是信耶稣的宝血，信耶稣所成功的救赎的工作，信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。还有一处圣经啊，这几处圣经都很重要。罗马书3章21到26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点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。那这里也是在讲称义，称义的意思是一个法庭用语，justification，这个是一个法庭用语，它讲的是无罪释放。一个人在法官的面前。战战兢兢的来到法官的面前，然后最后被宣布说你无罪释放了，那是一件多么开心、多么喜乐的事情。那么神称我们为义，就是神宣布我们无罪释放，justified，我们被无罪释放了，我们被看为义了，我们被无罪释放了。所以这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地位的转变，我们由罪人变为了义人。这是一个地位的转变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祷告说神啊，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了，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也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，然后你还祷告说神啊，你怜悯我这个罪人，然后你听我这个罪人的不配的祷告，其实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，其实在基督里面，如果我们信耶稣的话，我们就被神看为义人，你可能还会出问题，但是神看你的角度是神看你为义人。 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看，如果你真的信，我们真的信耶稣的话，神看我们为义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点的话，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走下去的啊，或者说你走不下去。所以我们要站在称义的地位上去成圣。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搞反了，他想要先成圣，然后再称义。他想把自己先变得很好，然后在神面前去获取这个义，所以他就永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过一个真正的得胜的属灵的生活，他非常痛苦，很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站对了位置，我们发现哦，是因着耶稣的血，我被称为义，我站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上，我去领受他的恩典，让他的恩典来转化我的生命，更新我的生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。那我们如何具体来讲，我们如何被称为义呢？具体的角度来看哦，那么我这里有两个角度，第一个是我们人的角度，第二个是神的角度啊。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是相信耶稣的宝血，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借着遵行律法或者依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乃是相信耶稣的宝血。圣经它很明确地告诉我们。如果我们要靠律法的话，我们只能被咒诅，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，永远达不到律法的要求。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们反复讲到这个点，所以我们不是靠律法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不再专注在自己的行为上。有些人总是在盯着自己的行为来看，这是错的。我们有罪，我们固然应该去悔改，但是你的焦点不是你的行为。你的焦点是耶稣，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。你的焦点是耶稣的血，你要指着耶稣基督来夸口，因为唯有耶稣的血才算数。所以我们的相信有两个面，一面是我们弃绝自己的努力，自我的努力。我们要弃绝自我的努力，就是靠律法而称义的想法。有些人很拼命的去服侍。我们不是说服侍不好，但是有些人很拼命的去服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我服侍神，来表明好像，来用这种行，来这种服侍，努力的服侍，来在神面前说神啊，你看，好像我还是有，我还是在你面前，我还是挺敬虔的，我还是应该能够得到你的一些怜悯的。那有些人呢，很拼命的去聚会。或者有些人，还拼命的去做一些好行为，这些都是不是说这些不好，但是如果你依靠这些东西的话，你觉得你有这些东西，你才平安；没有这些东西，好像你就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，那是错的。那么这说明你依靠的是你的行为，而不是依靠的是基督的宝血。我们需要有这些蒙恩之道，但是我们乃是在相信的基础上，我们来回应神。这个叫在恩典里面的努力，我们不是在自我里面的努力。那么另一个方面，一方面我们弃绝了自己的努力，另一方面我们全心的去接受和依靠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所以这是在这个叫在恩典里面的努力。我们并不是躺平的，我们并不是一直的被动，我们乃是全心的来接受和依靠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唯有基督耶稣是我们所夸口的。这样就对了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指着基督来夸口。我们忘记自己，我们不看自己，我们单单看基督和基督所成就的。借此，我们就真正的站在了称义的地位上。我们来继续看圣经。罗马书4章4到8节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；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。他的信就算为义，就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：“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”大卫特别提到一点说：“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好像上帝因为我所做的东西你必须得接纳我，因为我所做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好处，不是。”而是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， 在行为以外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，这是被神称为义。所以做工的得工价，如果我们与神做交换的话，这个不算恩典，这是做工得工价。那么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就是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信这位神、信基督，那这就是恩典。哥林多前书1章30到31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你看到了吗？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，神又使他，就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指着谁来夸口？我们指着基督来夸口。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什么时候我们指着自己夸口，我们就要失败。什么时候我们指着主来夸口的时候，即使我们跌倒了，我们也会马上起来，我们会得胜。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。那么从上帝的角度来说，上帝将他自己的义，将神的义或者基督的义加给我们。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一个经文，就是神的义加给我们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所以这个义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这是一个外加的义。我们之所以被称义，我们之所以被看为义人，我们之所以被宣告无罪释放，并不是因为我们，不是我们被改变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首先，不是因为我们被改变成一个怎样的人。当然，我们因信基督，我们肯定最后会被改变的。但是问题的重点，不是我们首先被改变，而是我们首先，我们被称为义。神的义加给我们，神的义加给我们，重点是神加给我们一个义，神将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自己所的行为更稳定，还是神加给你的义更稳定？很多人他在通过一个很隐秘的方式来自己去赚取义，但是呢，又发现自己的行为是很不牢靠的。他又发现自己的行为很不牢靠，所以他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忽上忽下。当他做得好的时候，他觉得，哎呀，他觉得我今天很有信心。今天如果做得不好，比如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读经、没有祷告啊，或者可能还和别人吵架了。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很没有脸去见神，就很没有信心。所以问题的点在哪里？是因为他在依靠自己的行为。但如果你依靠的是谁呢？是神给你知道哦，我依靠的是基督，然后神把一个义加在了我的身上，那是非常稳定的。神的义是很稳定的，他加在我的身上。只要我们活在一个光明中，我的意思说离弃罪恶，我们愿意悔改，那么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，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很稳定的。你知道，即使你今天跌倒了，但是你愿意悔改，你愿意此时此刻归向神，神就接纳你，神就称你为义。即使你今天软弱了，你今天很失败，但是你今天此时此刻，你愿意回转向神，你愿意来转向他，愿意活在他的光明中。此时此刻，主就接纳我们，因为他看我们为义，他的义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他就看我们为义。所以，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安稳。我们的因为神的义是很稳固的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也是稳固的。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。我们看圣经，希伯来书4章16节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他说：“你只管坦然无惧，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他在那里，他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而且他在父的面前来为我们代求。”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。你要知道，你已经蒙神悦纳。你要知道，神悦纳你，神爱你，神悦纳你，神接纳你这个人。他知道我们不好，他知道我们软弱，他知道我们会失败。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只要我们愿意活在他的光明之中，我们带着一个悔改的心、诚心 把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得蒙他的接纳。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。如果没有站在这个称义的基础上的话，你的信仰是没有办法持续的走下去得胜的，你会过得非常痛苦。希伯来书10章19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他说，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你要知道，旧约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的，而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，因为神是因为实在是太圣洁、太荣耀的神，人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他，我们被称为义，神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看我们为义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至圣所，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，那里有神的祝福，那里有神一切的恩惠和神一切的帮助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。那么最后这里有一个故事，可以直接大值得大家去思考哦，就是撒母耳记下。9章1到13节，这里有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瘸腿的米菲波设与大卫王同席吃饭的故事。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故事啊，因为这是一个预表，就预表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是怎样的被称为义，然后怎样的能够与主一同坐席。因为瘸腿的米菲波设，他没有什么可依赖的，他是一个瘸腿的，他对王来讲，他其实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大卫竟然叫他与大卫王一同坐席，与那些达官贵人、那些大臣、那些将军一起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单的缘故。我们今天并不是盯着我们自己。如果你盯着自己看的话，就像米菲波设盯着自己的瘸腿看一样，你会非常的灰心。你会觉得，哎，我怎么可以来到神面前呢？或者说，这个米菲波设说，我怎么可以来到大卫王面前呢？你看看周围的人这么优秀，我是一个瘸腿的，我有什么用呢？他就会很自卑，但是如果他想到哦，是因为我父亲约拿单的缘故，我就蒙恩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不看自己，我们想到基督，哦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所以我蒙恩。那你整个信仰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。即使你不好，即使你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的得胜啊，当然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你每一次你都可以来仰望这位基督，因着基督你被父所接纳，因着基督你被父所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。